杨林带着30000人马到了巴水长安。兵马住在城外之后，于文化及迎接杨林进长安城。于文化及说呀，这杨广在仁寿宫有病，龙体萎合，等他病好了之后再跟王爷您见面。杨林心里想的是，我到这里来，我要清查一下这杨广是不是像外边传说的那个样子，弑父振兄，欺娘戏妹。真要是这样，我就把他废了。因为隋文帝杨坚一共有5个儿子，长子杨勇，次子杨广，下边还有仨小的呢。杨林心想，尽管说小的年龄小未成事，我也服他做这皇上。他做了皇上之后，我让我的13太保儿秦琼让他当元帅，孤王我福报超纲。所以杨林到这儿来带着30000人来，是清正来的，要在朝纲里边查找一下杨广的毛病。所以杨林往里走，就跟于文化及说了，说新君登基，我在山东带来了1趟黄杠银，补充国库银两。于文化及一听非常高兴，杨林进城先把这1趟黄杠银48万两送到国库之内。于文化及把杨林让到越王杨素府，让他在杨素府休息。为什么在杨素府休息呀？说这杨林在巴水长安城里边没有自己的府地吗？杨林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在长安城中没有他自己的专用府地。隋文帝杨坚做皇上的时候曾经提出来过，要给杨林在长安城啊修一副宅院，让他在这住着。但是杨林提出来了，说大哥呀，您不用给我修这府地，我呢就那么一个人，也没有家眷，也没有儿女，我这个人今生今世生为大隋，死为大隋，您做皇上我为您戍边，我就在沿海登州给您守住海防一线，保住大隋江山的安宁。平常我也不回长安，我要是有事回长安的话，我就住在金庭医馆里边就足够了，何必您给我修一王府呢？您要给我修一个王府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从杨林这心里边想的就是节省国家开支，自个儿愣没要这王府。杨林这个人可以说是为人正直，为官清廉，所以这个长安城里边没有他的府地。现在杨林回来了要见皇上，杨林住哪儿啊？于文化及早跟杨广商量了，把这越王杨素给撵走了。越王杨素那也是杨广的亲信呐，同时这杨素啊还怕见杨林，因为他一见了杨林呐，这杨林对杨素啊挑剔特大，问这问那的，杨素有些事情是不能见人的，生怕这杨王怪罪他。所以杨广就给杨素安排个活，让他奔东突厥去了。杨素走了，杨素那么一走，杨素整个的府地全腾出来了，就给杨林居住。所以于文化及把杨林就领到了越王杨素府。一路上于文化及跟这杨林就说了，说王爷啊，这回呢就请您住在越王府。越王府的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，您在这住着，为您住在这里特意给您留下了100名男仆和女佣，同时还给您留下了18名歌舞美妓。跟您说，这18名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出来的绝世美女，您一看就得了。于文化及一说这话，杨林就笑了。于文化及啊，孤王远路而来，风尘劳苦，急于想着休息呀。再者说了，孤王一事未娶，到现在没有成家，你弄那么多美女在我面前干什么呀？于文化及说，王爷，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，知道您好喝酒啊，您喝酒的时候在那自个儿一个人喝那种清淡之酒没什么劲， 所以这十八名美女给您弹唱歌舞，以助酒兴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
难为你们魏孤王想的这么周到啊。说着就到了越王杨素府了。
倒在越王杨素的府地，杨林往里边一走，一看越王杨素府这一片大宅院，
杨林好几年没回长安城了，一看这越王杨素府这片宅院，不知道有多少院，顺着甬路往里边一走，一看亭台楼阁，而且是正房偏房画栋雕梁。
杨林一看这片宅院敢跟皇宫媲美了，呵，这杨素
够挥霍的，够奢侈的。杨林心里边有点不高兴，但是嘴里边没说。
今儿个人家是把我让到这府里来住来了，当然让我住的是最好的房子，住吧。
来到越王杨素府的客厅里边，到客厅里边落座之后，杨林就先把于文化及叫到跟前，问于文化及：“我问你，杨广登基之后，朝廷里边都出了些什么事情啊？”于文化及蒙着盖着的跟杨林就说了，你像武建章骂殿的事儿，于文化及没说。杨林问到了，说听说武建章全家被斩了，因为什么？于文化及说不因为什么，是因为他的儿子吴云照啊，听信了外人的谣言，起兵反隋，所以说当今圣上一怒之下把他全家给斩了。于文化及其实这是纯属造谣。杨林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，他又问于文化及：“这个杨广我听说在外边口碑不好啊，你听说过没有？”于文化及说：“王爷您甭说，我就给您说了，是不是外边传言隋炀帝说他是弑父、朕兄、妻娘、戏妹，对不对？” 杨林说：“对呀，有这个事情没有？”
于文化及说：“老王爷，您想想，要是别人您不知道，情有可原。这您的亲侄子晋王杨广，您不知道吗？想当初杨广带着人马为大隋朝打江山，那是立过功劳的。这杨广可以说那是少有的皇帝呀。
杨广这个人忠厚、仁义、坦诚。”大度，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不说晋王杨广好的。可是呢，他这一登基坐殿，也不怎么就出了这么多谣言，而且这个谣言离着长安城越远，传的就越厉害。长安城中反而没有这种谣言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长安城中众位官员都知道杨广，知道当今圣上。那么越远呢，大家对皇上不甚了解。所以就听信这些谣言惑众了。王爷您可万万别信这个。哎呦，接着这个于文化及就给杨广在这儿凭空摆好啊，当着靠山王杨林把杨广夸的简直就是千古的一个仁德之君，可以举出很多事例来。那么这些事例都哪来的呢？杨林要回朝，朝纲中早就得着消息了。于文化及好几天没睡觉，在家里边就给杨广编造先进事迹，编造完了对杨林当面就汇报。这一汇报吧，杨林听的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。杨林一听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看来这外边传说的未必事实啊。
还未必事实干嘛？王爷那全是假的。
哦，好吧，孤王暂且在杨素府中休闲数日，等着皇帝病愈之后，我要上殿面君。
好嘞，王爷，您有什么事情，马上派人去找我。
找别人都可以，不管找谁，只要是朝中的大臣，您的命令一到，我们是立即赶到此处。
王爷，您在沿海登州为国戍边，终日辛勤，非常劳累。这回回到朝纲中了，您应该好好的休息休息。
那么我就告辞了，不在这打扰您了。杨林说：“好吧，你走吧。”
于文化及走了。
于文化及走了之后，到了晚饭的时候，杨林传下命令说给他摆宴。这一摆宴，杨林一看这酒菜就给他端上来了，后边这个大师傅那都是
越王杨素挑又挑，选又选，特一级厨师。说那年头有没有特一级，反正就是最高级的厨师了。那做菜做出菜了都绝对跟一般菜俩味儿。靠山王杨林虽然说在沿海登州也有专用厨师，杨林对吃食上要求的不是那么太高。这回一吃，这样的厨师做的这菜跟他那厨师做的菜俩味儿不一样，而且有的那菜怎么做的都不明白，没见过。最好的酒摆到桌子上来了，靠山王杨林跟这十三家太保再加上中军官上官迪围坐在一起，举杯对盏，在这开始喝。杨林好酒量，而且这老头还爱喝酒，今天真是进到长安城他轻松了。尤其听余文化及那一派胡说八道，以为这杨广没什么事儿，靠山王杨林的心里边就更踏实了。现在三万人马扎在长安城外，杨林传下命令，对他们要犒赏三军。那么这十三家太保加上上官迪在这儿和他围桌共饮，所以老王爷今天也很高兴，谈笑风生，酒之半酣。杨林跟上官迪就说了：“上官迪啊，这个余文化及说今天给孤王我准备了18名美女，在咱们喝酒的时候要歌舞助兴啊。上官迪，那怎么这美女也没来呀？”哎呦，上官迪一听老王爷今天绝了，这老王爷从来是不近女色不喜女色，今儿个喝酒一听说有18名美女能够歌舞助兴，他要看看。上官迪马上站起来了：“王爷，这得听您吩咐啊，您不说让他们来他们敢来吗？”杨林说：“好，孤王传命令让他们来，给我歌舞一回，给咱们助兴。”好嘞，这上官迪马上就下去告诉府里边听差的，让这18名美女过来给王爷歌舞。命令传下去一会儿的功夫，乐队先来了，笙管笛箫打击乐器都来，就在王爷这个酒宴的前面就有个空地儿，往旁边一放，紧接着调弦的调弦，对音律的对音律，然后音乐声一起，这18名美女出场了。说实在的，靠山王杨林就在沿海登州，尽管说经常喝酒，可从来没有让美女办酒过。今儿个杨林主动提出来让美女办酒，就连上官迪这心里边都感觉到奇怪，心想这老头怎么的，要赶赶时髦啊，也想要看看美女啊，给他歌舞。哎呦，别看岁数大了啊，这老爷子头脑还能跟得上时代。说上官迪那人能想出这词来吗？反正上官迪想的就这意思。这18名美女感情都是梳洗打扮，换上了舞蹈的衣服，在外边早站好了牌等着呢。里边音乐这么一起，18名美女由打外边排着队就进来了，迈着5步进来的。这18名美女那是越王杨素在整个长安城里边挑又挑选又选呐，选来的，有的不仅仅是长安城中的，是全国范围选的。18名美女进来之后，杨林如何咱别说，他旁边原来的这12架太保全都看傻了。这12架太保眼珠子瞪一边大，全直了，端着酒杯不喝了，全看这18名美女。这18名美女今天身上穿的都是轻纱，薄如蝉翼。什么叫薄如蝉翼？就这个轻纱穿到身上就好像那蝉的翅膀一样，那么薄，露透瘦。说那时候就有，那时候就有，您看唐朝那飞天那画的那个女的啊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露了。那隋朝那个这些舞女们穿那个衣裳也是非常讲究的，而且从颜色搭配上非常好看。这杨林这老头子从来不近女色，12家太保跟着杨林在沿海登州，整天就是巡营料哨，就是预防敌人入侵。 今天到这一看，这么漂亮的女人，这十二家太保眼睛能不直吗？而且这十八名美女里头，你一看长得模样都差不多，脸型都是上宽下窄的那种瓜子脸，形体你说那个腰，你说那个整个的形体胖瘦一样，个头都一边高，上下差不了两厘米。哎呦，这十八名美女走进来一看，就好像飞进来十八个大蝴蝶一样，在前边这么姗姗这一起舞。靠山王杨林端着酒杯看着他们，老头看着这十八名美女，他也不是不喜欢，但是心态不一样。杨林一辈子没娶妻，一辈子不近女色，不喜女色，但是不等于他排斥女人。他看见打扮漂亮的舞女在他面前姗姗起舞，他也觉得这有一种美的享受。所以老头端着酒杯，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这十八名美女进来之后，给他舞蹈起来。翠袖轻起，红裙漫闪，这十八名美女在舞动之间身上带来的那种香气飘洒在酒桌之上。杨林就挨个的看，杨林心想，这些姑娘啊长得都那么漂亮，杨林就联想到越王杨素，你可真下功夫啊，在哪儿挑来的这么些漂亮姑娘。杨林注目观看，这十八名美女个个都是浓妆艳抹，打扮得非常漂亮，可是其中唯独有一个领舞的这个姑娘啊，清水脸儿，没擦胭脂，没抹粉，这使杨林感到很奇怪。杨林心想，领舞的这个姑娘属她跳得好，属她长得漂亮，她为什么不抹胭脂不擦粉呢？杨林又一想，也许这个姑娘生性孤傲，自己长得美就是不擦胭脂不抹粉，不用修饰，用自己自然美来征服众人，可能是这个样子。杨林看着这些美女正在歌舞的时候，杨林呢又跟上官迪等人把酒杯举起来了，来啊，咱们喝，这边喝着酒。一杯酒喝下去之后，杨林一回身看了看秦琼，叔宝啊，父王，你看这十八个姑娘长得好看不好看？秦琼说，好看呐，这些姑娘都艳如桃李呀。是啊，哎，叔宝，你说这十八个美女里边哪个长得最好看呢？上官迪在旁边一听，耶，上官迪心想，今儿这老头子怎么的了？平素生活当中，这靠山王杨林可是从来不谈论女人的，今儿个一看这十八名美女在面前这一翩翩起舞，他也来情绪了，跟十三太保谈论哪个最漂亮。上官迪在旁边就注目了。秦琼呢听杨王这么一问，秦琼看了看这十八个美女，秦琼说，父王，我看他们都很漂亮。哎，说是都很漂亮，用眼一搭倒是没有一个丑的，不过这漂亮中还有更漂亮的啊，你说哪个最漂亮？秦琼刚才还真没注意哪个最漂亮，杨林这么一问他，倒是秦琼仔细的挨个观察他们，在他们舞动的过程当中，在他们腰腿的转动的间隙当中，秦琼就发现那个不化妆的最漂亮。秦琼就说了，父王，我看那个没有擦胭脂粉的女子最漂亮。叔宝啊，好眼力，嗯，孤王我看也是这个姑娘最漂亮啊。 这个姑娘漂亮还不仅仅在于容貌，在于她的气质。上官的一听，这老头不是不明白女人，评论女人这一评论，评论的很到位，他还懂得谈气质。是啊，这个没茶胭，这没抹粉的这姑娘，从整个形体来说最好看，尤其这张脸也是上宽下窄的那种瓜子脸，但是这个姑娘长得有与众不同之处。哪儿与众不同？两道细弯的眉毛，这眉毛细弯，但是没有描，没有画，天然长得眉毛重，非常好看。这双眼睛犹如两汪秋水，那睫毛特长，眼睛一闪动的时候，那个睫毛上下之忽闪，那睫毛可不是假的，那是天生长得长，不像咱们现在有的粘一睫毛粘一钟头粘那么老长啊，人那是天生自带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姑娘这眼边这个地方天生带有一种青晕。什么叫青晕呢？就好像啊画了那眼影一样，用现代人说话，这叫欧式眼。人家那是天生自然长的，这眼睛一闪动让人看着特别漂亮。不高不矮的鼻子，不薄不厚的嘴唇，尤其姑娘没有茶胭脂，没有抹粉，更显出她的肤色与众不同。这个皮肤啊非常细非常嫩，而且又特别白，细嫩白到什么程度，就好像煮熟的那鸡蛋把皮儿给剥了，又白还透着亮光，就那种颜色。如果说给这姑娘是插上粉，反而把这种又白又亮的本来肤色给遮盖上了，倒显得减色了。说这姑娘就是这么美。但是呢，这姑娘虽然是伶舞，别的这些个舞女呢，一个个的有的时候面带微笑，有的时候瞅着这王爷，瞅着这十几位太保，唯独这伶舞的姑娘谁也不看，脸上啊老是那么沉着，给人一种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感觉。所以杨王一说这个姑娘最漂亮，秦琼也非常认同。杨王端着酒杯正欣赏他们的舞蹈，这舞蹈随着曲子的终了，这舞蹈也收了势了。杨林微微一笑，跳得好，姑娘们你们在旁边先休息休息吧。杨林这话刚一出口，就看领舞的那个姑娘，就是没化妆那位，走两步到跟前，到桌子这扑通跪下了，冲着杨林喊了一声：王爷，我冤枉。